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美国十月份针对中国半导体工业推出前所未有规模的出口限制，这份外国生产的直接产品规则不仅禁止美国，而且禁止从第三国出口美国技术，同时不仅涉及华为一家公司，而是辐射到其他的半导体公司。
但华盛顿并未就此止步，今天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将向您介绍美国如何试图封住逃避出口限制的漏洞。
其他的内容还有，中国对高科技领域投资再次增高，
欧盟以自己的倡议向一带一路发出挑战，
日本试图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贸易部将中国35家新半导体公司列入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意味着其美国合同方在没有贸易部相应批准的情况下，无法为这些公司提供产品、技术和软件。
黑名单中有诸多中国大型芯片工厂，同时又列出了完全新设的初创公司，比如 PXW 公司和合肥兆芯电子有限公司。对后者来说，美国的出口限制是重创，因为他们还未来得及建起完整的生产流程。比如 PXW 仅从美国订购了应在明年供应的芯片生产设备，现在 PXW 正努力收回已经支出的尚未供应的设备预付款。
对很多此类公司来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十月份美国推出的制裁措施是为了遏制中国生产最先进的芯片，而合肥兆芯公司是个人电脑处理器的生产商，是为了替代英特尔公司的类似产品，其产品并不那么先进。
但《金融时报》写道，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领域已进行详细研究，并得出结论，这家公司或被列入超级计算机或先进存储芯片生产供应链，因此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厂家长江存储集团进入黑名单没有任何令人惊奇之处。这家公司已取得巨大进步，甚至可能成为苹果公司的芯片供应商。
现在长江存储已经停止与苹果的合作，据悉到2024年将不得不从 3D NAND 闪存市场离开，因为没处可以购买必要的设备。中国自产此类设备并非易事，因为中国唯一可能成为荷兰 YMTC 竞争对手可以生产光刻机的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同样遭到制裁。
但《金融时报》指出，尽管如此，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半导体工业发展非常类似于打地鼠游戏，每次出台新的制裁清单，中国市场上总会涌现新的玩家。
据美国 CNBC 电视台报道，中国100多家企业，其阿里巴巴和百度公司已经规避美国的强制退市措施，因此中国高科技公司再次吸引住投资商的注意力。上周美国管理部门对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进行了审计检查，据通报拿到了必要的报告书。
此前投资商曾诟病中国公司金融状态不透明，因此有被退市的可能，而且据传向中国科技领域企业投资存在巨大风险，但现在信心大增。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中国政府针对本国科技巨头的限制性政策，但是根据中国官员声明，北京2023年将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和消费增长，考虑到中国大约 25% 的零售量是通过这些科技公司实现的，因此可以期待中国国内将建起良好的投资环境。
据美国《政客》杂志报道，明年欧盟的全球门户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角逐将加剧。布鲁塞尔官员期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门户框架下的基础设施项目将成为有吸引力的选项。目前正在制定所选投资项目细节。
欧盟指出，现在是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良机，因为北京因全球经济问题已经冻结在很多国家的投资。政客杂志提醒道，北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运输物流、 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型项目，比如华为公司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为欧洲的全球门户战略注入具体内容，目的是让外国伙伴能够看到欧洲同样能够推出可产生明显结果的项目。他强调，根据2020年的调查结果，仅有 10% 的非洲人认为欧盟是伙伴，能够对非洲经济带来正面影响，另有 47% 的人认为是中国。
多年时间里，欧盟仅为非洲提供援助，但是没有战略性投资。现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需要吸引私营企业参与。政客杂志指出，根据测算，欧盟在全球门户公司合作投资框架下，将在2027年前为参与国投入3000亿欧元。
据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已将稀土、半导体和蓄电池等商品列入战略清单，东京以此试图减少本国关键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具体所指是极端重要的战略商品，其生产和供应中断或对国家和公民的经济福祉造成威胁。
巩固供应链仅是日本五月份通过的经济安全法框架下的一项措施。根据这项法律，日本应打造极其重要资源和商品的替代供应链，比如芯片和医疗商品等等。
东京担心与中国相关的领域存在风险，尤其是在台湾局势紧张情况下，比如日本销售的 90% 的贝塔内酰胺酶类注射用抗菌剂，其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2019年，日本供应出现中断，有的医院因此不得不停止手术。
稀土是另一个被归类为极端重要的原材料。2010年钓鱼岛危机时，中国禁止向日本出口，此外还有半导体。目前台湾生产 90% 的芯片，如果台湾供应因局势复杂出现问题，那么日本整个供应将受到影响。
据日经亚洲报道，国家承诺为进口替代和供应链重建提供补贴，但目前的数额仅为10000亿日元，落实如此庞大的计划，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传华和刘晶共同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